大唐取经记。赤松德赞处死马将后，在吐蕃颁布法令说，我的先祖本来奉行佛教，后来被马将等人破坏了，现在要把汉地的释迦牟尼佛像重新从盲域请回来供奉，我也要奉行佛教。赤松德赞依照大臣们的建议，派赛囊请来了寂护大师，此时大约是公元763年。当时的吐蕃人都知晓南方多出可怕的咒术，他们极担心寂护也会放咒，危害吐蕃的鬼神。于是私下派人考察了寂护的人品，但当他们得知这位大师品行端正，很有学问时，便放心了。寂护开始在吐蕃的龙簇宫传授十善、十二缘起等教法。四个月刚过，西藏洪水大发，冲毁了庞唐宫。事后不久，在夏日里的一场雷雨中，布达拉红山遭到了雷击。接着这一年灾荒不断，瘟疫流行。长期接受本教文化的吐蕃人很容易将这一切与弘扬佛教联系起来，人们议论纷纷，弘佛惹怒了吐蕃邪恶的鬼神，这是赞普奉行佛法的报应，快把寂护赶走。吐蕃人心生反悔，不愿再奉行佛法，恐惧自然与鬼神使他们重新选择传统的信仰，就连赞普本人也只好在这种文化的复古思潮面前停滞了。当时寂护正在龙簇宫房顶的白绸幔帐中静修，赞普赤松德赞从库中取了一升碎金，率领赛囊、聂桑、桑喜等人接连三夜到房顶上向寂护敬礼，围着白绸幔帐转圈。赞普献上金银后说道，我的福分小，吐蕃人都喜欢本教，实在无法奉行佛教，我非常难过，如今只好请您暂时返回家乡，我会设法对藏人加以诱导和鼓励，一旦我能奉行佛教时，马上派人去请你。作为一名圣者，寂护当然很清楚这次文化复古的原因所在，本教的代表人物马将尽管已经从吐蕃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，但在民间本教依然流行，而吐蕃人的神灵鬼怪观念却是支撑他们认知自然和生存的基点，因此降服神灵是弘扬佛教的关键。所以寂护在告别赞普时说，以前你的祖辈未能把凶恶的神龙降服，吐蕃的神龙夜叉等不喜欢佛法，所以释放恶术伤害了前世藏王赤德祖赞，使他短命而死，今后要行佛法需要将神灵鬼怪降服才行。在乌藏那地方有一位叫莲花生的比丘，他的法力高强，可以请他来与吐蕃的神灵比试法力和神通。当最后500年来临时，吐蕃就没有外道了。就这样，赞普在吐蕃民众的巨大压力下，装作驱赶寂护的样子，让他启程离开了吐蕃。寂护走后，赤松德赞依然痴心不改，又委派赛囊做特使赴中原取经，并任命桑喜为总领，加上其他随员组成的30人的取经使团跟随赛囊前往长安。赛囊的这次东土取经，除了八邪等藏文史著有记载外，其他史籍都没有提到。经过6个月0.6天后，取经使团来到了长安。唐皇的礼宾官员扎起绸轿架在马车上，请使者们坐上前往皇宫。这时两位稀土菩萨化身的使者来到大唐的消息传遍了长安，因为他们是坐绸轿来的， 所以把他们的名字也喊成了达尔康、达尔康，意为仇屋。长安的僧人和信佛的百姓听说后，都云集观看。他们把房屋、墙头、柱子和天窗都饰满彩绸。人们焚香、奏乐，盛情欢迎这些文化使者。皇帝在皇宫接见了取经使团。皇帝对塞囊说，没有比你更让我喜欢的人了。长安的星象家和术士说要来菩萨化身的使者，画的像和你一模一样。你是马明菩萨的化身吧？你想要什么都赐给你。塞囊说，能见到皇上的面已经非常欣喜，再加之您对我与众不同的称赞，没有比这更大的赏赐了。别的什么也不要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请恩赐一位高僧，我要向他学习佛经。皇帝准予了塞囊的请求，招来了艾九城的僧人，教取经使团的人学习佛经。学习期间，皇帝赐予塞囊一只重达百两的金翅鸟，一串蚕豆大的珍珠，500匹绸料，一匹白泽汗锦缎。吐蕃取经使臣学成返回吐蕃前，皇帝又赐给赞普10000匹绸料，一顶香花宝冠，一个用明树母做的盘子。求经使团返回吐蕃后，赤松德赞又派塞囊马不停蹄地从芒域请来了赫赫有名的莲花生大师。他的到来给藏族人的宗教生活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彻底变化。莲花生大师兴建了西藏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，从此以后寺院拔地而起，很快遍及全藏，成千上万的西藏人加入了僧尼的行列，寺院的僧众与日俱增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，大部分的梵文、巴利文和汉文的佛经被翻译抄写，许许多多的有关佛教的新理论也相继问世，内容涉及佛教的哲学、逻辑学、伦理学、心理学、医学、天文历算以及艺术。藏族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，梵文、巴利文和汉文中的一些最为古老的经典，尽管有的已经失传，但在西藏却有其宝贵的藏文译本。